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，我是主持人心雨。在这两期节目里，我们来讲讲古代贤臣祭和器的故事。祭与器都是上古时代的名人，是尧舜时分管农业和教育的大臣。祭播种白谷，教民稼穑，是农耕之始祖，后人尊称他为农神或谷神。器负责教化和礼仪，使人们知五伦，明礼仪，做到九族祭牧。二人辅佐尧舜，祝雨治水，恪尽职守，深切关怀百姓的疾苦。见人有饥饿或溺水，如同身受，有着人溺己溺，人饥己饥的同情心和责任感，以解救天下苍生危难为己任。祭与器也分别是古代周族和商族的始祖。据《史记·周本纪》第四记载，祭又称后祭，名器，它的诞生有段曲折传奇的神话传说。后稷的母亲名叫姜元，是帝库元妃。有一天，姜元到郊外游玩，偶然踩踏了巨人的足迹，感到喜悦并浑身颤动，不久便怀孕并生下一个男婴。但族人认为孩子来历不明，十分不祥，便三番两次地将这男婴抛弃。第一次把他丢在狭窄的巷弄里，准备让他被经常走过的牛羊给踩死。但奇怪的是，经过的牛羊都绕开男婴，避免踩伤了他。族人于是另想办法，将小孩丢弃在森林里，让他饿死或被野兽吃掉。但男婴仍幸运地存活下来。族人虽然惊异，却还是不死心，再次将小孩抛弃在寒冰上，准备冻死他。但奇迹又发生了，一群飞鸟从天而降，用羽毛庇护着婴儿，使他温暖。终于，族人领悟了神的旨意，抱回孩子，并命名为器。器在孩提时代便有伟人那种造福于人类的高远志向。在他玩耍游戏时，喜欢种植豆类、瓜类等作物。他所种植的作物果实饱满且味道鲜美。到长大后，更喜好耕田种地。他能根据土地的阴阳和土质的不同，选择适宜种植的谷物，获取很好的收成。器的出生也很奇异，据《史记·殷本纪》和《列女传》记载，器其母简狄，因是有松氏之女，又称松简。简狄是帝库的次妃，相传她随本氏族的两个姐妹偶然出行，在玄丘水中沐浴，有玄鸟即燕子飞来，生下一只五彩的鸟卵，甚是漂亮。简狄与其姐妹争相取之，简狄得到了，将鸟卵含在口里，一不小心吞了下去，因而有了身孕，后来就生下了器。器在孩提时代喜好做各种礼仪的游戏，好观天文，聪明好学，长大后博学多识，仁而有礼。史记五帝本纪记载，帝库有四子，长子智，次子器，三子器，四子尧。帝库去世后，智继位，他不理公共事务，政微弱，而唐尧得胜，诸侯归之，智服其意，乃率群臣造堂治善。尧继位后，办事公正，体恤人民，他召集了许多贤德之人来帮助他治理国家，分管政事。他所最注重的是农事，任命器为大司农，管理全国农业， 劝科农桑，指导农业技术，使农作物的播种得到普及，任命契为大司徒，掌管人事和教育。帝尧是被历代人们视为典范的仁君，功绩浩大，实载其仁智达道，圣德配天。一代圣君率领一代贤臣，创造出古代仁政昌明的时代，因此天下太平，风调雨顺，百姓安居乐业。帝尧令人择了一块地方，然后让契将白谷先按时播种起来。《太平御览》记载此事说：“祭山在将郡，后继播白谷于此山。”帝尧又令各国诸侯派遣子弟前来学习契进行教导，这些人学习契教的办法耕田种地，回去再把耕种和收获的技术传授给民众，一批毕业了又换一批。契推广了许多农作物，他被认为是始种稷和麦的人。稷一说为谷子，一说为高粱。后稷把很多野生谷类转化为田生谷物，满足了人们对各种食品的需求，促进了农业发展。他还根据地质的好坏，选择适宜的品种播种。这种新的耕作技术就是乡地之宜，就是观察这块地适宜种植什么农作物就种植什么农作物，适宜什么时候种植就什么时候种植，不能笼而统之，千篇一律，要区别对待。用现在的话说，就叫实行科学化种植。天下百姓按照他所提倡和教导的办法耕田种地，获得了很大的收益。在他的主管下，百谷时茂，即各种谷物都生长得茁壮茂盛。那时农业经济还以游牧狩猎为主，农业生产只处于辅助地位。只有到了尧舜时代，帝尧启用契，把农业作为主要产业来抓，才使农业生产获得大发展。契在农业发展方面做出了突出的贡献，这个历史作用是非常大的，可以说是功绩盖世。结果是粮食获得大丰收，解决了食物匮乏的问题，使广大黎民百姓不再受饥挨饿。因此后来人们一提到古代农业，必然要说到契。很多史书也把中国的农业起源归之于祭契时代。《诗经·大雅·声民》中说：“但我似如渴，或冲或鱼，或波或柔，视之叟叟，争之弗弗，载谋载为，取削计止，取堤以拔，载繁载列，以兴四岁。阳盛于斗，于斗于登，俱相始生，上帝隐心。”讲述了契传授人们从播种到收获和加工熟制品的技术，人们依此种植大豆、大麻、大小麦、甜瓜等作物，所种的作物都是子实饱满硕大的好品种，收获后脱粒加工成熟食品，把它们放在祭祀用的豆契里，尊祖配天，以享上帝。可见古时的人，当他们有了丰衣足食的生活后，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要敬天，感谢上天的赐予，而这个敬天也包含了感激上天降下祭契这样富有使命的人，来教会人们种植庄稼，以利生存之需。好了，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到了，我们下期节目接着讲契的故事。感谢您的收听，下次时间我们空中再会。